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大法给了我一切，我将把一切回报于众生这篇交流稿的上半部分，然后是交流稿勇猛精进做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大法给了我一切，我将把一切回报于众生。作者：东北地区大法弟子初晨。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在正法修炼的6年中，我像一个孩子似的，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一步步地走过来了，而且越走越坚定。历经风雨磨练，我从一个在尘世间苦苦挣扎的常人，成为心里能装着众生、想着救人的大法徒。这其中的每一步都融入了师父的巨大付出。下面我就把6年来的正法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大法使我重生。1996年夏，当我第一次看到转法轮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直苦苦找寻、苦苦等待的。那深埋在心底的种子，是为了今天要得法啊。从那时起，我就义无反顾地跟随师父，踏上了返本归真的回家路。1997年，我和丈夫在家乡组织练功点，开始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弘法。记得第一次在外面集体练功抱轮时，我累得虚脱了。当时我的身体状况很差，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综合症。虽然检查不出实质的病，但浑身的器官没有几样是健康的，每天就是感到难受。真像师父在讲法中说的，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不过我当时练功的心态却很纯净，并没有想求去病健身，就是一心要修炼。那时我每天要上班接送孩子，晚上下班有时饭没等做好，同修就来学法了。因为我家是学法点，到休息日我要做家务，洗自己家的、婆婆家的，还有我母亲家的衣服，还要出去弘法跟集体学法。有时到农村弘法走了7-8里路也不觉得累。我知道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那几年的日子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可是我却从未觉得苦、觉得累。练功后，我的身心巨大变化，使身边的亲友和单位同事也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在大法中修炼，我知道了原来生命可以如此美好。1999年7月20日迫害开始后，我因进京上访坚定修炼， 曾多次被非法关押。2000年末，我被非法劳教3年，在劳教所里，由于那时不知道否定旧势力，法理上认识不清，很大程度都是在消极承受。邪恶之徒为转化我，使用了种种迫害手段：电击、体罚、超体力、超时间劳动，长期找我谈话，强制洗脑。在劳教所里强制转化的红色恐怖之中，那种身体上的摧残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当时我每天都得准备着随时放下生死，每天到精疲力尽的躺在床上的时候才松一口气，今天又活过来了。在邪恶的环境下，由于长期学不到法，正念不足，我在挺过了最疯狂的恐怖时期，在环境相对宽松一点的时候走了弯路。然而师父的无量慈悲又一次唤醒了迷失的我，我在心里流着泪向师父发誓：师父，我将永远记住这耻辱的教训，绝不会有第二次了。我对来转化我的恶警管教说：虽然我不能吃苦，我也不想吃苦，但在邪恶的不公正对待下，让我在吃苦和违背大法原则之间，我没有选择。因为当我真正知道了大法的珍贵，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再把它从我心里拿走。在劳教所那种长期的非人迫害中，我的身体出现严重病态，全身剧烈的末梢神经痛，使我走路都困难，晚上痛得无法睡觉，最多只能睡1-2个小时。这种状态持续几个月后，又开始咳嗽发烧，我吃不进东西，睡不了觉，整个身体机能下降，人瘦得皮包骨。我的非法教期是3年，还有非法加期，当时我真是觉得度日如年。每次当我被剧痛折磨得心理承受到极限的时候，我就告诫我自己：我是大法弟子，再苦再难也要坚强，要挺住。我当时只有一念非常坚定：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众生都在等着我，我绝不能被邪恶迫害死在这里，我一定要活着出去，我一定要看到法正人间的那一天。我在心里求师父，我绝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十一期间，我的身体症状加剧，持续高烧不退，右肋下方剧烈疼痛，不敢活动。劳教所怕承担责任，带我出所到医院检查。头一天检查完，第二天就通知我的家人来办手续接人。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才使我得以提前闯出了魔窟。回家后，我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将近3年的被迫害，我离正法的进程落下了一大截。通过学法、看明慧周刊、与同修交流，我在快速地提高着。我悟道，邪恶迫害我的身体是为了不让我去证实法，我在家修养也是在不同程度的配合邪恶，所以尽管那时我的身体还有点虚弱，也坚持走出去和同修交流，并做讲清真相的事。家里人看到我像正常人一样一天比一天有精神，也不再那么担心了。姐姐说，这回我真相信你师父在管你了。正当我在法上不断提高，开始与当地同修配合参与证实法，身体也在逐渐恢复。这时一个更大的不幸却在等着我，我得知了流离失所的丈夫已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一时间我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无法控制心中的悲痛。我在床上躺了几天，哭了几天，什么也干不了，可我心里还是明白，我知道我不能这样下去了，我的生命是为法而来的呀，我必须得振作起来。我想到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无论我们经过了多么严酷的这段历史，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我们心里想的是救度众生。你们要兑现自己为法而来的生命与你来在这里的意义，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遗憾的，等待大法弟子的也都是美好的。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着师父的法，一遍一遍地背着红音二清醒：大法图抹去泪， 撒旦魔全崩溃，讲真相，发正念，揭谎言，清烂鬼。我从床上爬起来，擦干眼泪，继续跟同修出去做证实法的事。同修都说我很坚强，其实那种坚强还是表面的。那时候我住在 A 地的婆婆家照顾儿子上学，当我面对年幼的儿子，面对白发苍苍的公婆，我的内心只能用凄惨来形容。这突如其来的沉重的打击使我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一度又曾出现了危险。这时我家里人害怕了，他们给我四处买药找偏方，给我联系好了到外地住院治疗。那时我心里很苦，去治疗吧还不甘心，那不等于是常人了吗？不治还担心如果我修不好，没有那么强的正念，万一否定不了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真的有什么事会给法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不正的念头给我带来的压力特别大，以致同修集体给我发正念我都想回避，对自己没信心。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修炼中问题太严重了，我为什么被邪恶迫害得这么被动，这么无可奈何。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讲到，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干扰你，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他才能钻了空子。你不是有师父管吗？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师父就要保护他了，因为他喊了这句话，在邪恶中我要不保护他都不行的，何况你们修炼的人呢？还有个别学员真的得了不治之症，大家想一想，有多少学法前的重病人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学了大法都好了，而为什么有一些学员反而不行了呢？难道大法对众生有分别吗？我这个当师父的对学员不同吗？我真的要问一问你们，你是在真修吗？你真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了吗？我真的好好看看自己了，真的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了。长期以来我只顾陷在自己的痛苦中，没有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虽然也做大法的事，但心是在人中。我心里想的是，儿子从小就离开父母，现在又没有了爸爸，多可怜啊，我得好好照顾他。公公婆婆这么多年跟我们承受了这么多，身体又不好，我不能让他们担心。深挖自己，表面上说是为了别人，其实还是为自己，因为我只想着自己身边的亲人，却没有想到更多众生，这是多么大的私心呐！这都是我自己心的问题。可是我以前还在怨别人看着我，抱怨我的环境为什么不好，其实是一直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现在旧势力的磨难中不能自拔。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过去遭受迫害那么严重，就是自己执着的人的方面太多了，没有摆正基点。我问我自己，这样下去还能不能修了？我还想不想修了？我这样还配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我终于清醒了。师父在《红银二段》中说，一补间观四山咋出凡，修炼是严肃的，我现在不达到标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把家人给我买的偏方扔到了垃圾桶里，不管将来怎么样我都绝不回头。第二天上午我郑重地跟家里人谈，我不去医院，修炼这条路我是走到底了，我不能脚踩两只船，要修我就要好好修。姐姐说，那你就好好练功吧，但愿你能练好。我原以为做家人的工作挺费劲的，没想到几句话就解决了。原来自己心坚定的时候什么也挡不住，有时身体难受的时候心也动也害怕，那时候我立即分清那怕的不是我，发正念清除它。有一次剧痛袭来的时候，我发正念都坐不住了，我想到丈夫被迫害给家里及周围人造成的障碍，想到如果我的身体被病魔迫害也会动摇家人对大法的正信， 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毁灭众生，我绝不允许邪恶迫害我身体以达到迫害众生的目的。当我悟到这层法理，再发出坚定的正念时，剧痛立刻停止了。我明白了为什么有时发正念没有明显的效果，是基点没有摆正。当我们发正念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想到众生，那基点就是为他的，而不是为私的。我们都说否定旧势力，只有去掉旧宇宙的根本属性私，站在新宇宙为他的基点上，才是真正的否定旧势力。找到了修炼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后，我开始逐渐地把法摆在第一位，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当大法需要的时候，我就从家里走出来，不再顾及这顾及那的。我已不再想身体的问题了。我现在的做好是做一个正法弟子现在应该做的。我走出来正实法不是为了解决身体问题，但我的身体却在奇迹般恢复。
下面请听一位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勇猛精进做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您好，可敬的同修们好，我是大陆大法弟子。在这波澜壮阔的正法时期，在邪恶至极的迫害中，回想几年来自己走过的路，可以说是稳健地走了过来，做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现在将自己几年来在正法修炼中的部分体会做一个汇报。一、融于整体。2001年初，我市资料点被破坏。通过反思，我们发现，造成资料点被破坏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同修都知道这个点，都直接到资料点来拿资料，还有对时间的执着等原因。资料点的同修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发放方式的不妥，其他去资料点拿资料的同修也没有为资料点的安全着想，只佩服资料点同修正念强。此后，我们想到要保证资料点的安全运行，从人世间这个层面上也要尽量保证其安全，资料的传递环节是十分重要的。我与同修 A 交流后，制定了一个资料传递网络，资料点的资料就给一个人，这个人将资料再给一到三个人，而这一到三个人再分别将自己的资料给二到三个人，以此类推。在传递网络中，越靠近资料点的同修越是精进的、坚定的、理智和修口的。你好后开始找人，我们认识的人中一些同修很坚定，正念很强，就是不注重修口，而且不太理智。于是同修 A 建议由我来做第二层面的传递人，而他将外地来的资料只给我一个人。当时我不想做，觉得自己是邪恶认为的重点对象，进京上访过，而且过去因为上访，恶人对我的家属亲人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我怕再出事。而同修 A 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 A 劝我做。我想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做这个工作，谁能得到资料？同修说我适合，我自己也感觉行，因为我对大法很坚定，于是我就答应了。从这时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要放下生死之念，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出资料的来源，任何时候也不能说出我的资料给了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出卖同修。而且我悟到，过去上访被抓是法理不清，主动让邪恶抓的，现在是不能承认的，应该全盘否定旧势力对自己的迫害。接下了这个工作后，我开始拟定谁与我接触，分别找了三个同修。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这三个同修，再让他们找与他们接触的同修。就这样，我们的传递网络形成了。由于许多同修都能正念正行，能够理智和修口，传递网络保证了资料点的安全运行和资料的快捷传递。从传递资料时起，我有了整体意识。过去撒资料愿意自己一个人做，怕与别人做，一旦别人出事说出自己， 只管自己多做一些资料，别落下，不愿意管其他同修的事，没有意识到这是极其自私的表现。后来有许多同修与我直接接触，有多位被邪恶迫害，但从没有出卖任何同修，多数正念闯了出来。其实我们只有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才配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认识到我们每个同修都是大法中的一员，都是我们大法大家庭中的一员，对所有同修都必须视为一家人。那么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不能只自己顾自己。在传递资料中，我的怕心也逐渐地去掉了。初期到同修那里拿资料，只能在晚间拿，白天不敢拿，后来敢在白天拿。刚开始拿资料只拿很少，而且藏在衣服里，后来可以用盒、用包、用箱、用袋儿，甚至用车拿。过去拿资料怕遇到警察，后来悟到我们做的事是最正、最对、最神圣的，邪恶不配考验，也不允许警察犯罪。我不能老偷偷摸摸地躲避邪恶，而是堂堂正正地清除邪恶。在运送资料中，我发正念，将我目光所及处的一切邪恶全部清除，让邪恶灭的灭，逃的逃，因此资料传递从未受到干扰。二，不安于现状，勇猛精进，在矛盾中提高自己。由于同修的信任，我与资料点接触上了，这时我已经成为第一层面的传递人，有些资料点的事也参与，但十分注重理智和安全。除极特殊情况外，我从来不到资料点拿资料，都选在第三地点，而且第三地点也是用代号称呼，而且不止一个。在参与资料点事情的过程中，自己的责任感进一步增强，心性进一步提高。本地琉璃师所的同修一直由个别同修默默地负责其吃住，后来外地同修因迫害来我地暂避，有的同修都为他们租了房子，解决了吃住的问题。后来他们和当地同修一道建起了几个资料点，而这些资料点都是当地的一些同修给租的房。租房同修的境界，外地同修为了证实大法，舍弃一切走出来证实众生的壮举，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决心不安于现状，更精进地做好一切。在与同修的接触中，总有提高心性的矛盾。一次，我给当地琉璃师所的大姐租了一个房子，希望她专职做资料。她同意我的想法，但在实践中，他不仅做资料，而且在晚间还喷写大法真相标语。我知道后很不满，觉得他不理智，劝其专心致志做资料，但他没有听我的建议。过后向内找，我发现同修之所以不听我的建议，是因为自己在劝他时隐藏了畏私畏我的心，怕他不理智导致被抓而牵扯到自己。我劝他专一做资料可能没错，但基点没有完全站在为大法为他上，而是有为私为我的不纯心态，因此这个心态使他反感，没有好的效果。通过学法，我去掉了这个执着心，他也不外出了，表现得也很理智了。在跟大姐接触中还有许多矛盾。一次我希望同修 B 做一项工作， B 也同意，大姐知道后很不满，说我没有经过她同意，她觉得 C 做那工作更好。矛盾发生后，我第一感想是，这不是常人的那一套吗？什么事都通过她，心里不快。后来又接触与大姐经常在一起的同修 D 也说大姐的正念强，说不定她说的有道理。我心里暗想，你俩经常在一起，你当然向着她说话，但马上意识到自己这个观念是人的认识，同修说的话不可能是废话，但总也找不到自己的错误，总觉得大姐像常人揽权一样。这时我想起了师父讲的，当两个人发生矛盾时，连第三人看到了都要找一找自己的法理。于是我平静地打开转法轮学了起来，一学就学了四五个小时，越学心越静，越学头脑越清晰。学完后，我再审视我俩的矛盾， 我发现我只看到了 B 的长处，但不知道 C 的优点。我俩都是各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了，哪个人可能都行。于是我想，既然都行，为什么不能按他的意见办呢？想到这儿，我正准备下楼给他打电话时，我的手机响了。他说，我经过深思熟虑，还是你说的那个人做比较好。经过几年的正法修炼，虽然邪恶不敢动我，但我也清醒地认识到，为了资料点的安全着想，我尽量不参与资料点的事，主要负责传递资料及其他方面的协调工作。但资料点与其他的大法工作是一个整体，没有资料点，同修们就不能走正修炼的路。反过来，没有传递、散发资料及同修的正念加持等，又不能保证资料点的安全及其正常发挥作用。一天晚上，大姐找到我说，听说邪恶要对资料点那一带搜查，希望我们共同研究一下怎么办。我们研究后决定搬家。搬完后，有两个协调人与一个资料点的两个同修交流中发现，资料点的协调人大姐有一定问题，表现在不理智，有干事心、显示心，对资料点的管理像企业领导一样。这两个协调人将情况告诉了我，希望我也了解一下。于是我与那两个同修谈了一下，也感到大姐确实有一些执着。我们又与其他资料点的同修谈，大家都感到大姐有这些问题。过去我们也感到大姐有显示心、干事心和不理智，但劝过后，她有时还是让人感到担心。我们对她真没有办法。而这次所谓的搜查似乎与资料点的协调人有关。于是我们三个协调人想让大姐先不做这方面的协调工作，静下来好好学学法，以后再说。由于担心大姐不接受，我们把很多资料点的同修都找来参加这个会。由于我们没有单独向大姐谈，又把大姐最后请到场。当我谈到资料点工作的漏洞时，大姐知趣地说，这个工作我不做了。当时并没有看到大姐有情绪，于是我们找了其他几个人分别做几个资料点的协调人。几天后，传来了不满的声音。一些同修认为给大姐撤下来是不对的，很多人为大姐鸣不平，听说大姐也心里不平。接替大姐工作的同修由于经验不足，有些工作与大姐相比协调得不好，而且存在安全隐患。最后上述问题越演越烈。原来只想让大姐先将工作停下来，好好学学法，清醒一段，没想到给同修们造成这么大的矛盾，而且此时邪恶也开始猖獗。在这期间，先后有六七名同修在撒资料时被抓，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天天忙着解决问题，往往是按下葫芦飘起瓢，整日焦头烂额。我开始向内找，我肯定有错，但我到底错在哪儿？师父，请帮我找一找，这么严重的局面必须得改变，否则我们的罪太大了。通过静心学法，并听取持反对意见的同修反馈，我认识到，大姐是有一定的执着，但并不是导致邪恶搜查资料点的原因。事后才知道，邪恶根本没有搜查，只是谣传，而且大姐的执着并非到了不可去的程度。而且我们三个人也没有耐心地劝他，如果我们劝他，他改了也就不必换人了，如果他不改，再换也不晚，而且换也应单独向他建议。而我们直接决定就是希望他停下来，摆出的阵势就是逼他停下来，这都是人的做法。而我们与大姐相比，怕心很大，总认为大姐不理智，总认为他有显示心、干事心，这也是我们长期没去的执着。找到后，我想还得让大姐做这项工作，因为她过去一直做得很好。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原来两位协调人，他们也基本同意。于是我找大姐谈，大姐虽不太情愿，但为了大法的工作也没有拒绝。我又找了资料点的同修谈，他们不太情愿。在我反复陈述利害后，他们勉强同意了，但真正让大姐协调，我还是不放心。 大姐，你自己说不做了，为什么退下来后又愤愤不平？这回真让你做了，你能行吗？不去这个非做资料点协调人的心能行吗？因此我想，我们许多协调人应该开一个会，找一下在这段时期自己的不足。其实我希望为大姐鸣不平的协调人及大姐好好找一下，找完后我才放心让大姐继续做。结果在这个会上，除了我首先轻描淡写地找了一下自己的不足外，其他同修谁也没有找自己。后来大姐发火了，把一个协调人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后起身就走。我与其他人都挽留，她才没走。我一看这种局面，只好说，大姐你别发火，这次交流就是正是希望你做这件事，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做好。过去是我的错误，你别往心里去，我们能在这里配合都是为了救度众生，为了正实大法，请你看在师父的面上原谅我吧。心里真的希望他原谅，我说着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大姐没有高兴，但她也没有推辞。散会后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但我相信大姐行，能做好这个工作。我希望大姐能反省自己的错误，我求师父加持，一定要叫大姐去掉执着。过去是我的错，处理问题不当，别人做不安全又做不好，大姐做最合适。我也发正念，清除破坏我们的邪恶，清除造成我们整体不圆融的邪恶。我把心放下了，不担心了。两天后，大姐召集我们大家开会。首先她痛哭着说，那次会后我一宿没有睡觉，我在师父像前发誓一定要修好自己。我过去是有许多执着心，有显示心、欢喜心、干事心和不理智等，并对被他批评的同修道歉，希望他原谅。大姐也向我们道歉，并说一定要去掉执着，让你们放心，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真没想到大姐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许多同修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许多同修也说出了自己的不足，我们的整体又圆融不破了。这次教训我悟到，作为协调人绝不能用人心、用人的手段方式来协调大法的事，也别看中了同修的执着，一旦看中了，同修就不容易发现自己的执着，也不愿意去掉自己的执着，遇到矛盾必须要向内找，但向内找是没有条件的，不能别人找了自己才找，别人不找自己也不找。我也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巨难没有师尊的多次点化和巨大承受，我们是走不过来的。我的心性又提高了一个新的境界。后来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大姐主动找我和个别协调人研究，将其工作又交给了其他同修，许多同修已经成熟了，能担此重任，而大姐则奔赴于外地，帮助那里建立资料点，帮助那里解决资料困难等问题。我们的资料点以金刚不破的雄姿在当地遍地开花，并向周围地区辐射。
各位同修，现在正在与您分享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勇猛精进，做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讲清真相没有止境。在传递资料的同时，我丝毫没有忽视讲真相的重要性。由于城市等比较容易做的地方都有人做，我把讲清真相的重点放在了农村，尤其是暂时没有大法弟子的地方。在撒资料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性逐渐地提高了上来，对法的认识也更加深刻。第一次到农村撒资料的时候，桩树上尽量让谁也看不出来，在晚上十一点半以后才做，做完后将戴的手套都扔到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可见人心多重。由于人心很重，尽管做了不少，心性也没有提高上来。一次在冬天撒资料，12点左右突然遇到一个人， 这人问我干什么，我慌慌张张边走边说走道的，结果被怀疑是小偷，那人找了许多人来抓我们。我们虽然走脱，但经过那次事，我找到了许多不足。关键时刻没有正念，没有堂堂正正的用神的正念否定一切对讲清真相的干扰，没有立即发正念，在撒资料过程中完全用人的安全意识对待，没有一直发正念或背法，正念不强，撒资料救人的神圣感淡化，甚至偶尔脑子中还出现了常人歌曲，而且怕心太重。此后通过进一步学好法，去掉怕心，做的时候干扰越来越少，但在法理不清或学法练功不精进的情况下也有许多干扰。我们后来又到了许多地方撒资料，没有人的干扰，就是车子老出问题，不是车灯不亮，就是中途打不着火，甚至有时车胎扎了。通过与同修交流，我们悟到车子也是生命，我们的车子也应该是同化法的生命。邪恶阻止我们救人，从别的方面下手已经失败了，采用迫害我们的交通工具。于是我们在撒资料过程中都与车子交流，加强其正念，发正念清除对他的迫害，使他成为最快捷最好的法器。实践中我们的交通工具确实展现了其神迹，纵横各地，畅通无阻。在本地基本都撒到资料的同时，我更加注重救度暂时没有大法弟子的地区的众生。通过了解，确实有的地区没有得到资料。我悟到，救度众生没有地域的概念，只要有被邪恶欺骗的世人，就是我们讲真相的对象，而且救度那里的世人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我多次协调我弟同修到外地撒资料。到外地撒资料，我们选人很谨慎，选能放下生死并且注重修口而且很理智的同修。同时我们在资料的选取及保密等方面都很重视，出发前几天就开始发正念，清除那里的邪恶。我们是去堂堂正正的救度众生，不承认邪恶的任何考验，更不是锻炼同修。我也特别注重在行进中及撒资料过程中的安全与理智问题。在安全及理智问题上，我多次强调，尽管有的同修不愿听，我还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因为我不怕别人说我怕，我是为了整体安全考虑。我们无论多少人多少车，大家都对着全体同修所到的范围发正念，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清除所有破坏大法弟子讲真相的邪恶因素，清除障碍世人了解真相的一切邪恶。通过大家整体配合，我们每次到外地讲真相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家都安全返回。而且我们做完后更注重修口，谁也不能把这件事讲出去。四，迎难而进，注重整体提高。我们资料传递方式尽管很注重保密和修口，时间长了也有同修甚至常人知道一点，因此根据实际情况住一段时间，人员会有所更换，有些是同修的心性问题，有些是其他原因。有一次我所驻地的片警对我爱人扬言要抓我，并说我是我们地区的头，说我早就被人跟踪，这些天天天晚上都出去做大法的事。我爱人是常人，很害怕，对我说，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你必须注意安全，如果你再被警察抓去，我和孩子再也不去看你。当天又有两个同修分别正告我要向内找一找，并建议我将自己的工作交给别人。我对爱人说，你们别怕，你坚决别到派出所去，你也不用怕他们，我没有做任何坏事，他们也不敢动我。同时我发正念清除迫害我的一切邪恶，否定对我家人的迫害。但出现这个局面肯定是自己有很大的漏。那段时间我确实天天晚上出去做大法的事，主要与同修接触，传大量的资料，看样子确实有人跟踪我，不是诈，但说我是头，这很严重。这说明我可能有下列三种情况：一，我可能有当头的心；二，或者有当头的表现； 三，有怕恶人知道自己是头的心。我们大法没有头，每个同修都是普通学员，有当头这个心，这是很坏的求名心，我没有这个心。而二和三我都有，我愿意对别的同修指手画脚，夸夸其谈，怕警察知道我很精进，起到协调作用，因此导致警察这么说。发现漏洞后，我尊重了同修的意见，将我的工作有条不紊地交给了别人，同时相关同修也做了一定的替换，我修掉了这些执着，整体没有出现问题。我也经常接替其他工作，如有的地方得不到资料，我暂时接过来，与那一地区联系好，运行一段时间后，找其他同修联系。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许多同修都可以做传递资料的工作。在很精进同修的建议下，我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与同修交流方面。我也多次提醒精进的同修，与没走出来的同修交流，与不精进的同修交流，对整体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两个月前，我们发现有的同修还没有走出来，有的同修对法很坚定，能大胆地走出来讲真相，但法理不清也容易被邪恶钻空子。通过看明慧周刊，我认识到我弟应成立许多学法点，这样能够使同修提高得更快，能够及时解决法理不清等问题，能够达到整体提高的目的。在正法修炼中，我能够精进而且稳健地走了过来，主要是由于坚持不懈的学法和发正念的原因。我每天都注重静心学法，我们同修见面也常常互相提醒学法。一段时间学法干扰大，学法少时，我就早起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法，先把法学好。几年来学法从没有懈怠，甚至不吃饭也把法学完。练功也是如此，我悟到，作为修炼者，学法和练功比吃饭还重要。人不吃饭就饿，那么不学法，不练功，我们的身体就会挨饿，就不能成长。取而代之的是正念不强，人心太重，清除邪恶的能力也会下降。但学法练功不会时时都像吃饭那样舒服，那也是不断突破自我的长期艰苦的历练过程。正像师尊所说的，作为老弟子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学法的人一多起来，就更要注重引导新学员实修，同时不要放松自己，有条件的可以增加学法和练功时间，保持大法的传统，维护大法的修炼原则，坚持实修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长期考验。再有一个就是我很注重发正念，我们地区的一个协调人非常注重发正念，他老提醒我，我也重视起来。在我们的提醒下，我们地区许多同修都有整点报时的钟表，而且几年来邪恶多次的绑架企图都在我们强大正念场中灰飞烟灭。我们在炎热户外交流时，通过发正念出现了习习凉风，真相展板挂出后，天下起了雨，通过发正念雨渐渐停了。我通过发正念使警察忘记检查我的身份证。 SARS 期间，我到外地与那里同修交流，中途被检查并被要求登记，我发正念否定，他们竟将我给忘了。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法弟子就得不折不扣地听师父的话，始终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因此四年多来，我一直在主动找事情做。其实这是救人呐，不能怠慢啊，越怠慢淘汰的人越多，慈悲心哪去了。还有一点，作为一个协调人，要始终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从来没有在别人之上的心，多听听同修的意见和建议，同修们对我的批评和建议都能严肃地向内找。我认为这个时期的所有学员都了不起，当自己有问题时，我能够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别的同修做，自己静静地学法，修去自己的不足。当不少同修对我有依赖心时，我及时地指出这种错误的心理，希望大家能够真正走出自己的路。我们也不承认前仆后继的邪理， 不承认精进同修被迫害了，其他同修才走出来的错误认识。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越精进才越安全，越精进环境才越好，越精进才越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